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一档线上的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今天呢，大家听得出来我们当中少了一位同伴呢，就是赵云。那我想呢，在这里呢，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为赵云姐妹来祷告，她最近的身体上有一些不适，正在休养当中，也盼望她能够被神医治，也尽快的能够回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
是，期待赵云早日回归。
那我们之前呢，已经分享到《论信望爱》这一本书的第17章，这里呢，奥古斯丁呢就对谬误的本质呢进行了一个探讨。当然呢，他没有讲完，就是第18章呢，还是继续来探讨这个谬误，而且呢，他更具体的把这个谬误这个点呢，就引到这个谎言这里，因为他所说的谬误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错误的事情，但是呢，它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在对于错误和正确的事情判断的过程当中是否有失误。那么这种失误，或者说有意的去把一些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这是否是一种谎言？而这个谎言本身又是否对我们的生命会造成影响？所以呢，奥古斯丁在第18章呢，就跟我们来讨论谎言这回事儿。其实之前我们也聊过，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善意的谎言啊之类的，那在这一节的内容里边呢，他就针对性的探讨谎言究竟是不是可以去划分可以被接受和不可以被接受的。那这一篇的内容，我想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
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在第18章说到，谎言永远是不可容忍的，但谎言因其动机和所涉及问题不同而过犯的程度大有不同。这里提出了一个费解而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加以解答。我还就此撰写过一部长篇著述，这问题就是说谎是否有时是善良人的责任。有些人甚至强词夺理说，在某种情况下，哪怕就对上帝的崇拜以致上帝自身属性上做伪证说假话，也是善良敬虔之举。但在我看来，每个谎言都是罪，这点是肯定的，只是罪的性质因其动机与涉及的问题不同而大有区别。因为意在帮助他人的说谎者，其罪过远不及意在伤害他人的说谎者更恶劣，而说谎使旅行者走错路所造成的危害，又远不及用假道或误导使人终生误入迷途。当然，错将假象当事实讲出来的人，不应受到说谎的指控，因为他无意欺骗他人，而是自己受到了假象的蒙蔽。依照同一原则，尽管有时人会因粗心而将假的信以为真，尽管此人可以被指责为草率，却不应说他说谎。然而有人明知是假却说是真，就其有意而言，他是在欺骗，因他所说非他所信，即便他所说的是事实，就其有意而言却是在说谎。同样，有人若讲出事实而不自知，自己内心的愿望却是说谎，则不能从任何意义上免于说谎之罪。因此，撇开所讲的内容不谈，唯从讲话者的动机看，无意中说出有违事实的话，却始终以为是事实的人，比无意中说出事实却意在说谎的人要好得多。因为前者没有指鹿为马，而后者尽管在道出事实的情况下，却是口是心非，而口是心非正是说谎的本质所在。 论到所涉及内容之真伪，在什么问题上欺骗或受欺骗，则成为至关重要的了。尽管就人自己的意识而言，欺骗比受骗是更大的恶，但就与宗教无关的事情说谎，其恶就远不及在关系到按正义敬拜上帝的知识信仰上受误导。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假设有人硬说某个死去的人仍然活着，又明知这是不实之词，而另一个人受蒙蔽而相信基督终有一天会死去，无论你是说在多么遥远的将来，前者说谎岂不是比后者受骗的情形要好得多吗？导致某些人陷入前一种谬误，岂不比被人误导陷入后一种谬误遗害要小得多吗？
OK， 其实这一章的内容啊，听起来挺多，而且呢也有点复杂。但是我的总结来说呢，可能我看到的还是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奥古斯丁说到说谎的本质就是口是心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他的动机。
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有一个说法叫做论心不论迹，
哦，就你心如果是好的，
嗯，
但是你做出来的是怎么样？
论心不论迹的意思是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的心是坏的，但是你做出来好事儿，但也不算是好事儿。但是论迹不论心的意思是他看你的是行为。
对，
就不管你怎么想的，只要你做的这是好事儿。就像我们很多人对于善意的谎言的理解一样。
对的。
我们常常就觉得哇，我就是要说一个善意的谎言，这样子这个事情呢可以得到一个相对理想的处理。这就有点论迹不论心了。对，但是奥古斯丁说的意思就是说关键是你的心。但是呢他在这里边又拆解了，比如说有些人他心是好的，他做的是坏事儿，但是这个做的是坏事儿呢是因为他的心被蒙蔽了，不是因为他真的是这么想的。就好像他看到一个人，他明明是个坏人，但是他因为一些信息被误导，以为这个坏人是个好人，你就不能说他是错的。
就他认知出现了问题，不是他的心出现了问题。
甚至我们都不能说他认知出了问题。
哦，
就这个是他有限的认知里边能认知到的东西。举个例子吧，你不能说一个人不会开车是有问题的。对吧，就是这个是他能力的问题或者他认知的问题，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说哦，你这个就是有错的。所以我才觉得好像奥古斯丁在讲一个所谓的论心不论迹。另外一个呢，他其实在今天这个内容当中引申的是可能啊，我就想到像耶稣所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关世事的，就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好像那些谎言它引发的恶果远不如你在永恒的事上，对于敬拜上帝的事上，你去谎言，你去就是误导人，那个后果更加严重。
对的。
能不能用一个大原则或者说是真理上的问题是不能说谎，那其他的小事上虽然也不能，但是就是可能比较轻一点。
对对对，
程度比较轻。
当然这个是我今天在看然后我们想要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一直在头脑里边去反复的去思想的，就是我们虽然在奥古斯丁这里看到的是有所谓的大恶跟小恶，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定要警醒的，就是当我们认识这是恶，我们就要去警醒的去抵挡它，而不是因为那个恶是相对小的，所以是不是我就不太在意了，我只要避免那个所谓的大恶，我不在这个所谓的原则性上面犯错误就可以。
那这个动机也挺有问题吗？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就心已经又不对了。
对，而且呢其实在他整个这一段里边啊，看到一个地方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在前面甚至他说了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叫做有些人甚至强词夺理说，在某种情况下哪怕就对上帝的崇拜以致上帝自身属性上做伪证，说假话也是善良敬虔之举。
对，
翻译一下呢，就是说只要是为了能够荣耀上帝，哪怕说假话也是对的。
我就想到一个话说，就是不要为上帝做伪证。
你们有经验吗？
就是不会觉得这个举动是很奇怪的。
嗯嗯嗯，
就还挺，就这么一讲，哦，确实很多人是会这样做的。
嗯，
因为可能这个人他并没有十分的理解神的属性，
对，
并没有十分的了解上帝的作为，因为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能够理解和了解。
是，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就会凭着自己的意思去曲解，或者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给上帝啊，好像做了一个打引号的好事，说了一个打引号的好话。
对，
但是其实上帝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作为，因为他本身就是真实的，他本身不管是可能会有特别严厉的一面，或者他会有刺痛人的一面，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个站在人的角度上，人不能够去接受这种情况。但是换另外一个层面去想，上帝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上帝本身，不需要去加上人为的意思。
对
对，
因为从另外的神学观点里边就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上帝是自存永存的。所谓的自存呢，就是不像人一样，人需要外界的评价、肯定、鼓励、支持等等之类的。
对，
上帝是完全可以实现自我满足的，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可以自我满足。所以就是像 Mary 刚刚讲的，不需要人为的再给他加上所谓的，哎，你应该这样子，然后才能够认识上帝。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也许有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说，你来信耶稣吧，信耶稣你的身体就健康了，
对，
信耶稣你的家庭就美满了，信耶稣你的事业就顺利了。
严谨一点来讲，这个也是谎言。
对
对，
这个问题就在于说，以前我们在接触福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出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信耶稣是得福的。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把这个福等同于我们在世界上能够看到的福了。
对，
再加上我们在教会里边又非常容易听到夫妻和睦的、身体康复的啊，甚至是事业顺利、学业顺利的见证。
我突然想到了人们对卖保险的这个行业的误解，好像跟这个我们信福音造成的误解有点像。
具体说说。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你信耶稣身体健康啊，得福啊，那很多人可能他没有很认真的去信的时候，信着信的他会觉得，哎，怎么跟当初你说的不太一样，
哎，
就说啊，信耶稣骗人的。那卖保险也我也听过类似的，就是说这个业务员如果不严谨不专业的跟客户讲说，
或者
什么都有的赔，哎，
对，
或者是误导的话，那真的发生可能可以理赔的事情的时候，但是真正去理赔却没有，却说不保。那他就会说，哎，你这个保险骗人的。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看基督徒为什么要有义务去读圣经，去跟神建立关系，除了一方面是个人跟神建立关系，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要真的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向人所介绍的神不是一个谬误的神。
对的。
其实之前我对这个不太看重啊。但是真的是在读奥古斯丁他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严谨的问题来的。不是我心好就行了。
对，
特别是在对上帝的这个属性，或者说敬拜上帝的这个层面来讲，这是需要非常严谨的。因为上帝他本身也是一个，我们说他是忌邪的神。这个邪可以说是不正啊，或者说
就是偏差嘛。
对，偏差。
所以当我想到这个关于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然后会不会有谬误，然后会导致我们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表达的这个上帝是否是真实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面对未信者的质问。
对，
他会质问你啊，如果上帝他怎么怎么样，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会质问我们整个包括教会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圣经里边所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会从一个他的视角去理解，哎，如果上帝真的那么完美，那么的慈爱，为什么允许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种质疑下，有时候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试图去回应对方，试图去 跟对方解释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
嗯、
这些问题是出在哪里、
嗯、
那我现在在看，有很多时候我们与其说解释，倒不如说不知道。
嗯，
对
对，
确实
确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想不明白，但是心里就很想为上帝辩护。
对对对对，
就讲很多可能就讲错了
对，所以我前一阵子就有一个姐姐吧、
嗯、
她问我的信仰的相关的问题。
嗯，
就是她会问我的信仰是什么，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内核。
对，内核。
嗯、
然后我下意识的可能就会有点顿住。
嗯，
因为我有点不太确定我应该是讲一个大家都通俗的这种概念、
嗯，
还是说我应该是讲一个更靠近真实性的一个概念。
嗯
嗯，
就是可能如果讲通俗来说，就是信耶稣好啊、
嗯、
对我很好啊、
嗯、
这样子讲，我的脑子里面我会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严谨。
嗯，
就这个好、
嗯、
可能就会
还得解释
不是说还得解释，就是会很容易让人误会。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好，这个我们会理解是对我们今生和来世都有盼望的那种好、
嗯嗯嗯、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这个未信者来说，这个好就是可能对你现在来说很好。
对对对。
但一般来说其实这个我们信靠上帝不一定我们在今生就会过得特别好。
嗯
嗯，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我跟他说我们通过信靠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来世的永生。
嗯
嗯，
大概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吧。
嗯嗯、
然后但是我又做了一些其他的解释，就是什么是永生啊，什么是这个耶稣基督啊，就稍微又做了一点解释、嗯、
对对对。其实像 Mary 刚刚分享这个呢，我自己前段时间也有一个类似的经历，我可能在节目里边也分享过。就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弟兄小组在一起来探讨就是信仰，当然我们当时是看了一本书，在书里边呢、
嗯、
就是说去看到一些信仰的价值。那其中呢我们当中有一位是未信的，未信的一位弟兄，一位朋友，那他就在分享自己的一些过往接受到的，比如说儒家文化呀，或者他了解到的佛学的一些概念、
嗯、
他就分享一些说，哎，我看到其他信仰里边所谓的内核，
嗯，
就是那个核心是什么。
嗯，
然后呢他说我很好奇你们基督徒的内核是什么，就跟刚刚 Mary 讲的是类似的、
嗯、
那其实当时呢非常显著的，我身边的大部分的弟兄呢，其中有一位啊，就是立刻就说，嗯，我们信仰的内核就好像耶稣说的，要爱神爱人，对吧？因为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哎、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标准答案的内容。
嗯，
但是呢，我后面又做了一个补充，我说很坦诚的说。在我看来，这个爱神和爱人是上帝对于人的要求。
嗯，
你要这样做，但是他一定有一个前置的，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爱神要爱人，因为你本身是不爱的，所以你要爱。所以我在回应他这个内核的时候，我说我从基督教的信仰里边看到的内核是否定人，否定世界。
嗯，
就像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罪人、
嗯、
所谓的罪人就是没有可以去信赖的，没有可以去指望的，所以我们才要去寻求那位救主。所以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你在学神学也好，你在操练属灵的品格也好，这个过程其实从表现来看就是否定了人原有的罪性以及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嗯，
所以当我这样子梳理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东西变成我自己的了。
嗯哼，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大家一探讨信仰的问题，我自然而然的就是抛出一些通俗易懂的答案。
嗯，
又或者甚至是就拿圣经的经文来说。
嗯，
我觉得很不好的一种习惯就是会使用经文来为我所用、
嗯、
就这个经文有时候就是放在任何情况下好像都是能够使用的。
是的，
所以就是要看这个动机以及这个合理性。
嗯，
然后以及合不合教义。
对
对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虽然耶稣曾经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我们很明确的看到耶稣都是用圣经的话在回应的。
是，
哎，我们就觉得哇，这真的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呢我们以后凡事也要用圣经的经文来回应
嗯，
但是呢我们受困在一个点上，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是非常浅薄的，而且呢我们小心谨慎的一点就是 我们常常会用私意去解经。
是的，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呢，这个试探也好，这种对于你信仰的冲击也好，它不是时时刻刻只体现在那些看似很大的很严重的，比如说教会受到逼迫，你个人的信仰受到逼迫，而是就是很细节的很微小的事情上，你哪怕就是一个念头，当你的心中想起圣经经文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按着正义来去理解这些经文，还是说你随从自己的私欲，就拿这些经文来满足我的私欲呢？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我们说的错谬啊。
嗯嗯，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在教会里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或者在基督徒群体里面可以讲出很多的见证来，可是呢，当我们去面对实际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却活不出来。
嗯，
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一种说谎？
说谎。
对，对。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前没有觉得这个是说谎。
嗯嗯，
因为我会觉得啊，这是我听见的道理啊。
嗯，
我从圣经当中得出的结论啊，但是为什么跟我的行为又不一样呢？
嗯，
这个可能真的是跟这个说谎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不是这样的？
对，
它是不是我的认知，还是那是别人的认知？嗯，
对，就是二手的信息。
嗯
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对。
嗯，对，这个我觉得是属于人的一种软弱和罪性。
嗯，是，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
因为我们需要不断不断的不断的突破。
对对，
然后才能说做到神所想要的这个达到的这个要求。
嗯，
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
嗯，
然后我也做不到。
嗯，
但是呢我觉得做不到没事。
嗯，
或者呢我知道但是我就不想做。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心上面的一个变化了，心上面的不同，这两种情况所得到的结果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嘛。
嗯，
那第一种就是我知道我做不到，但是我努力我会达到，
继续。嗯，
对，而且这个神都是非常悦纳我们去越来越亲近他，越来越像他，那肯定会在我们做这个成圣的路上会不断的帮助我们。
对，
但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知道道理，但是呢我不想做，或者是我觉得无所谓。
嗯，
那他这个知道就与他无异嘛。
嗯嗯，
那哎，尽管他可能表面上面就是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他心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
对
对,
对，这种就是一种说谎，他既欺骗了自己，其实也可能蒙蔽了其他人。
对对对对，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在自从马丁路德这个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啊，就是长久以来被基督徒引以为信条教义的，叫做因信称义。
嗯，
当然从保罗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讲了，只是在那个马丁路德的时候更加强调这个事情。
嗯，
那我就在想，在强调因信称义之前，人们其实每天啊，我是说信徒每天生活是非常战兢的。
嗯，
因为可能在他的观念里边，他认为他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谨守自己的心思，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有很多修道院的嘛。
嗯，
那人们去修道院，其实啊我认为啊，就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我们能够理解的，比如说去寺庙里边是一样的。
嗯，
是为了要清修，是为了要戒断这个世界对自己的影响。那么这种状态呢，人们对于敬拜上帝呢是行为大过于信心的。
嗯，
因为他希望透过这些行为呢尽可能的讨好上帝，以至于上帝可以赦免他。但是呢，当马丁路德其他的改教家包括加尔文他们强调了因信称义之后呢，就帮助人找到了那个锚定的那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是因着信而得蒙上帝的救赎，而不是通过你的行为，有限的行为去讨好上帝。所以呢我就在想，会不会在后期信靠上帝的人因此就在行为上怠惰了。
嗯，
就觉得我因信称义就好了呀。
对，
我信了呀。有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边说，哎，你是否重生得救的时候，哇，我是，我是，对不对？ 那个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会不会被信这个字所表达的意思去误导了，以至于我们说我们觉得我只要受了洗，我只要到教会聚会，我只要在外人面前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算是信了呢。
嗯，这可能是出于我们对这个信的误解。
对，
我们以为信就只是从口里发出来就可以了。
嗯，
但实际上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信也是要从行为上表现出来的。
嗯嗯嗯，又或者说能够从行为上表现出来的信才是真的心理信。
嗯，我也想起圣经里面有说到，神说那个人说爱我却不遵行我的旨意，那他也是说谎的。
嗯，对，
也就是说嘴里跟行为上如果是不一致的，本身就是说谎的。
对对对对对，包括今天的内容里边，奥古斯丁还说到一个所谓的帮助他人的说谎者，这个就是像我们之前谈论的善意的谎言哈，就是好像他在做一个好事儿。
嗯，
那么他在这里列举的时候，他就说帮助他人的说谎者，他的罪过呀远不及意在啊，就是想要伤害他人的说谎者更恶劣。
嗯，
也就是说什么呢，还是看他的心。
对，
嗯，
那还是看的。当然我还是那句话，说谎这件事本身是恶的。
对，后面奥古斯丁会讲的，
对对对，
他说每一个谬误本身都是恶。
对对对，我们不能因为此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帮助了别人，我做这件事就是好的。
嗯，
所以当我具体的在思考今天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反复的就包括刚刚冰燕说到那个说，哎，我们嘴上说出了一些正确的一些话语，甚至是教义，但是实际上我的生命活不出来。我也很欣赏刚刚 Mary 说，我们常常像保罗一样立志为善，却行不出来。但是这种挣扎和痛苦是真实存在的。
嗯，
我甚至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种痛苦和挣扎。
嗯，
如果你没有的话，也许你正在那个谎言的道路上。
嗯，
对，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包括现在也一直在思考吧。
嗯，
就是对上帝，
嗯，
对这个真理有怀疑，是不是应该的？
嗯，
就如果我怀疑，是不是代表我没有信心呢？
对对对对对。
我能不能对这个我不完全能够确定的东西去完全的相信，
去宣告，嗯，
去相信。
嗯嗯，
我觉得首先先相信然后再去宣告。
嗯，
这个是一个过程嘛。
对对对，
其实我到现在我也一直还是在思考。
嗯，
但是就是有一点像是我们都是一个小孩，什么都不太懂。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奥古斯丁他后面会讲，你可以就是不相信任何事情。
嗯，
或者说你可以怀疑很多的事情，但是唯独对真理，
嗯，
这个事情你是不能够有所怀疑的。
嗯，
这个就是类似于你能够相信有什么东西是能带给你永生的。
嗯，
这个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嗯，
就是你相信它是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坏处。
嗯，
是像那个科尔卡库尔说，你去做做礼拜，这个也没什么损失嘛，
没什么错，
没什么损失嘛，大不了就是花点时间。
对，
但是呢，你就会在你的永生上面就会，哎，走到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向去了。
嗯
嗯，就我觉得我始终还是在思考，到底是这个真理是真还是假，然后上帝是真还是假？我觉得我不是说在这个心里边有所怀疑，
嗯，
而是说我在这个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是一种求知欲。
对对
对，我一开始会怀疑我是不是不太相信。
对对，
但我后来我自我感受一下，我的感性上面来说我是相信。
嗯，
只是说我在理性方面我还不太懂，我还不太理解。
是，
对，
是。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可以怀疑，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有怀疑。就是我不能说因为我为了去追求那个我要信而去否认我心里其实是有怀疑的。
嗯，
这可能就关系到说谎的问题了。
对，
就比如说我心里不明白，但是我却说我明白，为了追求那个人家说要你一定要信真理。
嗯嗯嗯，
对
对对对，我认为这个事儿是这样看的，我们的信呢实际上是有几个阶段的。
嗯，
我过去其实尝试梳理过， 尽管有些人说无神论也是有信仰的，也是有神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哲学逻辑的问题，因为他说的是你崇拜自己嘛，对吧？但问题的关键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往往要经过一个，比如说从无神论成为有神论，从有神论，因为所谓的有神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有多神论和一神论，那么我从有神论成为一神论，这是一个过程。那一神论就是世界上一神论的宗教也不是只有基督教，那么在这个逻辑底下我应该要接受哪一个？尽管有人说无论是伊斯兰的真主还是基督教的上帝都是同一位，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信仰的是什么样的上帝，也就是各个教义所体现出来的，所向人们阐明出来的上帝的形象是怎么样的。所以有时候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些网络上的视频，比如说某某科学家、某某高端高级的知识分子在网络上公开的表达他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哇，那这个时候基督徒好像就非常开心，觉得因此我就可以把人呢引到思考上帝上面。但事实上我认为在他的表述里边，他相信世界上有一位造物主，但他不相信上帝，这本质上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他的信仰是正确的。但是从我的感受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接受的，或者说我们需要经过那个过程，就是不管啊前面几个阶段你是怎么经过的，有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可能是一步一步的过的，但是你一定是从心里接受了这个世界只有一位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万有的。你的接受呢，从圣经的讲述也不是从你自己理性分析得来的，而是圣灵亲自放在你里边的。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反而就像刚刚 Mary 所说的，哎，我仔细思想一下，无论从我的感性上我觉得我是信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找到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放下的那个确据，我们相信上帝，但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不充足的，
对，
这是肯定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与其说我们是否是在怀疑神，我倒觉得就是好像约翰班扬形容的，其实我们都是天路客，我们不是天堂客，是我们走在这条路上，
对，
最怕的就是我以为我是天堂客，这个就是一种很明显的谎言，或者是在一个谬误里边了，就是当我们听到比如说前面我提到的因信称义啊，当我们听到一些说哎，你只要信你就必得救啊，我们简单的就把圣经一些经文拿来这样应用的时候，说哎，我已经信了，所以我是一个天堂的人了，我在天国里了，那么以至于就会我们的整个生命动态里边就出现一种静止，停滞不前的状态。
我觉得比停滞不前还要糟糕，就他会陷入一种矛盾
啊，
这个矛盾会让他陷入一种漩涡当中，然后会非常的痛苦和挣扎，
反复横跳
就根据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状态，如果我是想象当中是思考比较深的那种人，他可能就会自我矛盾，然后可能他会怀疑很多东西，然后导致他可能不相信任何东西了。
对，
我想象当中这个场景就是我不是很信什么东西，但是呢哎，大家都信，
哎，对对对，
那个氛围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如果我说我没有那么肯定，就会显得我好像不太合群，或者是我不太虔诚一类的。然后我就会强迫我自己去信。
对，
但他其实心里面他是有一点矛盾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特别像强硬着支撑着说，哎，我没事，我没事。我觉得就有一点点会很难受吧。
对对，
有一点难受。
而且不只是难受，就是我们要说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也许因为心里没有真的信，所以而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问题出在哪里才能够去解决它。
是的，
如果我确实是有怀疑，那我觉得勇敢的去承认我有怀疑，然后我去勇敢的去 接受我是有怀疑的，然后我去寻找这个答案。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能够有前进的一个路程。如果说啊，我有所怀疑，我把我的这个怀疑给它盖掉，
是
它永远都是一个怀疑，它永远都不会得到一个解决。
嗯，
然后这个东西它偶尔还会迸发出来，然后我还是要再把它盖掉，再迸发，再盖掉，他的行为跟他的心可能就会有矛盾，
就离得越来越远了。
对对对，
我想到多玛
啊，
他最开始确实是他说我要看了才信，
嗯，
主耶稣给他看了。
对对对，就是我们总会觉得说，哎呀，我不应该表现出一副让大家觉得不够好的样子。但是我常常就在思想说，既然世人都是罪人，你还有什么可糟糕的呢？
啊，说实话，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
对，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
我很害怕自己不够相信，
嗯嗯，
以至于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心是不够诚实的。
对对对对。当我们对自己的心不诚实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对神诚实啊。
嗯，
就像我常常会思想的，如果我们身处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房间里边，它充满了摄像头，我们就会觉得哇，我这些不自在，对不对？但事实上，其实从圣经所教导来说，上帝看我们就是这样的。
嗯，
他甚至不止360度，连你自己内心的想法，上帝都完全知道。
是，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所谓的欺哄圣灵是什么意思呢？
嗯
嗯，
其实亚拿尼亚倒不如坦坦诚诚地说，我是卖了所有的，但是我给自己留了一部分。
嗯
嗯，
但他非说所有的都在这儿了。
嗯，
其实那个见证，那个经历，其实让我想到什么事儿？
嗯，
我们嘴上说主啊，我完全的献给你，我的一生都献给你。
嗯，
但是我总是试图保留一点我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甚至是可以享受在最终之乐的那个部分。
嗯，
其实难道这不算欺哄圣灵吗？
嗯，所以我们老会批评多玛，觉得他不信。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想，他还是挺就是诚实的。
对，
我不信，我就要你给我看见，然后我再信。
嗯。
这样其实如果说他欺骗自己说啊，我信我信，到最后他可能也没有真正的得到答案。
对，
他最后可能不信。
对对
对，耶稣所说的不是说就是多玛这样的行为不好，
嗯嗯，
而是说他可能不如那些眼未见就信的人更有信心。
对，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甚至连多玛都不如嘛。
对，没错，
对啊，
没错没错。
我觉得坦诚一点接受，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信。
对，
求神给我看见。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非常狼狈的进入到天国也是可以。
是，对，其实
就面子上面看起来好像不是。
对对对，
怎么讲呢？其实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本身也是挺狼狈的。
对对对对，是的
对，
是的。
我就想到其实在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确实是如果是不去坦诚的面对，说实话这个坦诚面对自己也需要学习的。
嗯，
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自己也是不能够接纳自己的。
嗯，
能够接纳自己以至于在上帝的面前坦诚自己的真实的状态的时候，上帝他就做工，或者说上帝也在等待这么一个时刻。
对，
他让我们必须要真实的去面对自己，也许之前的混沌的状态是神允许的，只是在我们真正的去经历了这个坦诚的面对自己的这个狼狈的状态，真实的状态，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去经历神的那个对我们的拯救。
没错没错，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包括我们在人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我其实有的时候常常在想，这个罪人是否已经成为了某种程度上基督徒的一个勋章。
嗯，
我称自己是一个罪人，
就称自己是罪人是一个勋章。
对， 对，就证明我是一个在信仰上正确的人。
嗯，
就证明我走在一个看似正确的道路上。我想到就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知道，
嗯，
贫农是很光荣的
啊，就是把它当成一些光荣的称号。
对，但是并不是真正认识到自己
罪人是多么糟糕，
罪人的本相。
嗯，
对
对，我也想起另外一段话，就是经常在网上看到的，就是他说，当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是说我有多好，
嗯，
而是说我是一个罪人，需要改变，需要神的拯救，
嗯嗯，
等等，有一段话挺长的，
是，
我说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不是说我 有多谦卑，承认了自己的罪，
对，
而是我真的认识到我需要被拯救，
嗯，
我需要改变，
嗯，对。所以我就想到，因为今天我们看的这一章就在讲这个谎言呢，我想到耶稣说无论是何事，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嗯，
就单纯这个是和不是这件事儿，其实它非常具有科学性的，
嗯，
就像科学的逻辑一样，是大胆假设然后小心论证，
嗯，
对不对？就是当我们说我是罪人的时候，好了，我们从圣经上读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的内心并没有真切地感受到我犯了罪，或者我是一个罪人的生命，或者说我亏缺了神什么荣耀，
嗯，
那么当我们说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这个称呼，这个表达就是耶稣所说的是呢？
嗯，
有可能我们心里是觉得不是的，
嗯，
但是我嘴上说的是，就包括刚刚冰燕说到那种言语上的好像我们属灵，但是生活当中很少有见证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我以前也说嘛，唱诗歌的时候经常心虚的，一切全献上，对吧？就是，
对，那我又还唱不唱？
所以就要像保罗一样嘛，要励志嘛，就是，
嗯，对，说实话最近也很软弱，在唱诗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这个诗歌不是那么符合我的心态，嗯，就不是说我不愿意，而是就是那种
我做不到
甘心啊。对，那个歌词的作者是在他属灵高峰的时候创作的那个诗歌，可是我却在属灵的低谷的时候唱。
不过也挺好，我觉得总比，嗯，啊，我就是一切全献上这种理所当然的心，
嗯，
要好很多了，
嗯，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特别好的一点就是，Mary 把这个话题就拉到这个我们是否能够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这种所谓的缺乏也好，这种真实的狼狈，对吧？
对， 对，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真实的狼狈，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去寻求神。就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其实我们知道那个在原文圣经里边所说的是贫穷的，尤其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嗯，
那当我想这个灵里贫穷的时候，我能够类比的就是我们在现在可能还能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乞丐，
嗯，
他真的是一个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
嗯，
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我能够吃饱饭，所以他才会放下自己一切的脸面，他成为一个乞讨者，就跪在路边，趴在地上，就可怜可怜别人给他一口饭吃，
嗯，
那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虚心的或者叫灵里贫穷的人，我们是否能够像这样一位乞丐一样在神的面前摇尾乞怜呢？
嗯，
这个词儿不好听的，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可求神可怜可怜我，
嗯，
给我一点，满足我一些，能够填满我一些。就是虽然我们从圣经里能看到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可以给你们开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相信的，
嗯，
所以那个面对那个怀疑，就像Mary 说的，我把它盖起来，把它盖起来，其实那个盖起来的举动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求神神会给我们，
嗯
嗯，好吧，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书中的内容给我们有所提醒，特别是让我们反省自己属灵生命的状态，是否能够在你的面前做到诚实无伪。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随从文化，我们随从我们身边的潮流，受到他人的影响，我们似乎在过着一个敬虔渴慕追求的属灵的生活，但事实上当夜深人静，当我们自己独处，当我们进入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对你许多的不清楚不明白，这些不清楚不明白有时候我们为着外在表现的缘故，我们就把它隐藏起来，我们想要表现出呈现出一个属灵的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命的样式，但是主啊，你说让我们凡事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的情况下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也说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主啊，求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一无所有， 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就是贫穷可怜瞎眼瘸腿的，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可怜可怜我们，需要你亲自的来怜悯我们，来开启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真正的成长起来，而不是去过一个看似敬虔看似属灵但事实上却与你毫无关系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也再一次的为着我们的同工姐妹赵云来祷告，求神你来体恤怜悯他身体上的软弱，你也看顾保守他，他的心怀意念常在你的里面，你亲自的与他同行，使他能够在任何的处境下都亲自的经历你，也盼望他能够早日的康复，也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一同的成长。谢谢你，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